今天正道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到十五节。第八章第四节，当时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还有人从各城来到耶稣那里，他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被人践踏，或给空中的小鸟吃掉，有的落在石头地上，一长出来就枯萎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的落在荆棘丛中，荆棘也一起生长把它挤住了，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生长起来，结出百倍的果实。他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他，这比喻是什么意思？他说，神的国的奥秘只给你们知道，对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却看不见，听却听不明白。这比喻是说，种子是神的道，那落在旁边的就是人听了，魔鬼随机来到，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相信就得救了。那落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一旦遭遇试炼就倒退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走开以后被今世的忧虑、财富和宴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但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把道持守住，忍耐着结出果实。这是上帝的话，愿荣耀归于三一神。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怀牧师。
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主，今天会有婴孩洗礼，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在众人面前肯定他们对主你的信心。求主你悦纳，求主你这时候也安静我们每个人的心，赐给我们很单纯的，就单单的以一颗简单的信心的来寻求聆听主你的话语。愿主你挪去我们心目中的愁烦，或者世上搅扰我们能够专心敬拜你的事情。这时候求主你圣灵预备我们的心，一同的来聆听主你的话。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是圣诞节的崇拜，而今年的圣诞节的崇拜，我们可以想象，其实不只是恩乐教会，我们还有其他地方有许多弟兄姐妹，还有许许多个地方千千万万的人走进教会来崇拜并且来听到。当然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心里也会想到，哇，你看今天好多人当中除了基督徒以外，我们还请到了我们邀请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哦，我们感谢主今天能够看到这些人，无论是大人小孩，哦，我们感谢主看到他们。当然当中在这群的会众里头，我们也会看到一年才出现一次的朋友，一年才出现在教会出现一次的所谓的基督徒 seasonal Christians， 有集结性的基督徒。就这样我们对今年圣诞节的聚会的出席率我们就感到非常的满意。哦，弟兄姐妹， 这样多的人，包括在恩悦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敬拜他，其实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第四节讲到什么呢？第四节讲到说有许多人聚在一起。哦，这些人从哪里来？有人从各城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是耶稣那里。哦，这样的事情对耶稣来说不是新鲜事。当耶稣看见这样多的人聚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是怎么来形容这些人呢？他就用了这个比喻。所以第五节到第八节是谈到一个比喻，耶稣是在讲有一个人在撒种，这个人的包包放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包包里头有许多的种子，所以一面走一面撒，一面走一面撒，无论他走到哪里，他就是这样的往那里的地图来撒种。有些落在路旁，也是人践踏的地方，有些是落在石头上，有石头落在石头的地上，有一些是落在荆棘丛中，有一些是落在好的土里头。所以这个是耶稣看到这样多人的时候，他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而从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撒种的人他从来没有预先选好地图，他才决定在哪里撒种。他如今是不停的努力的在撒种，结果如何就取决于那个地图的本质而定，是怎么样的种子，种子是撒在怎么样的地图，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所撒的种子是什么呢？所撒的种子是代表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要传讲的福音。耶稣要传讲一个上帝要透过他来拯救罪人悔改的福音，也就是圣诞节的福音。他要拯救罪人如何的脱离这世界的充满罪恶的世界，还有世界的诱惑，还有撒旦的权势，并且使到这些人能够原本要审判他们的上帝与上帝和好，和好了，同时也要带他们继续带他们走在上帝的话语的道路上面，一生持续的来认识神，遵行上帝的话，也被神所使用，一直到当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才回到赐给他们生命并且掌管他们生命的上帝那里去，那就是天堂。这是福音。如何达到这样的这个目标呢？哦，原来是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并且为这些罪人的缘故死在十字架，并且他要复活。耶稣要复活，他也复活了，借此使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罪才能够靠着他的宝血得到赦免。不只是这样，耶稣基督升天，他也赐下圣灵，赐给所有的基督徒圣灵，以便他们能够有新的生命，一个越认识神、明白神、顺服神的生命，一直到他们进入天堂里面，进到主耶稣基督为止。哦，这是整全的福音。福音不是说你相信耶稣基督认罪悔改过后呢，你就进天堂，不只是这样，中间还包括你会领受圣灵，你才能够听上帝的话，并且顺服神、服侍神、一生敬拜神，然后你才能够进入荣耀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目标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原本是一个世人应当珍惜并且领受的一个好福音。然而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每次他把这个福音讲出来的时候，同样的福音、同样的种子、同样的真理、同样的道被传开，是的确是有人很兴奋的接受这样的福音。 好比那些他的十二个门徒。但是还有大多数的人听了之后，最后还是没有好好的把上帝的道听进去，也没有让上帝的道留在他们生命里面产生任何的果效。这个比喻我们很熟悉，如果你在教会久了，他通常我们会称他为说撒种的比喻， alright? 但是更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在，尤其是在路加福音，应该把它称为泥土的比喻， The parable of the soils。 因为这比喻的内容是带出不同的泥土是如何的接受回应所撒下的种子，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心是不同的土，如何的来回应听到并且来回应。你今天是如何预备你自己来听到的呢？我们是否有预备好我们的心来听到呢？我们要记住，我们不但要听，我们也要预备好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但要把它放在心里面，我们也要问，我是否愿意来顺服上帝的话，并且还愿意让它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你时常要问的问题。不只是来听，听了之后你要问，我是否愿意放在我的心里头，放在心里头又如何？不只是让你有知识，更重要就是你是否愿意顺服一生，你的生命被上帝的话所改变引导。可惜的是，今天许多人听了道之后，不但没有专心听，就算听了也拒绝把上帝的话放在他的心里面，就算是放在心里面，他们也不准备去什么去顺服他，就算顺服了他，但是也是不愿意的让上帝的话继续的来提醒他改变他，因为他们最终还有许许多多他们更珍惜的东西。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听到的人，虽然看起来好多好多，但对主耶稣基督的兴趣只不过是表面的、短暂的，就如这一大群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一样。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因为从路加福音第九章开始到第十三章，同一批的大群的人就开始起来反对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也是这样的人吗？在圣诞节我们来聆听上帝的话，这篇信息我会提醒你，如果我们继续的听，只是听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面，听而不闻又如何？这里也谈到三种不结果的地土，盼望你不属于任何的一种。最后他会告诉我们当如何听到。首先我们来看听而不闻的人又如何。我们读第九节跟第十节，来，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四节，其实是谈到好多人从各城各乡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而有四个字，六个字要值得叫我们注意。耶稣就用比喻说，比喻，起初耶稣是用比喻向群众，包括他的门徒在里面说比喻，但是最后耶稣基督基本上是把这一群的人撇在一边，然后把门徒拉到一边，跟他们解释比喻的意思。比喻是什么？ What is parable? Parable 就是比喻，就是耶稣时常会用他们这些人所熟悉的生活的点点滴滴还有例子来向他们说明耶稣基督所要带出来的信息。 比喻有两个功能。记住，每次我们读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正面的功能。正面的功能就是说，他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明白耶稣基督所要带出来的重点。但是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必须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哦，有关系的人。这是正面的正面的功能。第二个功能是负面的功能，是对耶稣基督没有兴趣，也与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人。而这些人是怎么样呢？这些人主要是只是听了很片面的上帝的比喻之后，就没有办法进一步的来认识神或者主耶稣基督所要讲的真理了。两个功能。当一个人拒绝接受神的时候，他起初不觉得怎么样，但是慢慢的他会习惯了，习惯起来对神的心也就进一步的冷淡。当他们对上帝的心起初是冷淡的时候，看起来有些时候会好像很火热，有些时候又冷淡下来，但是到头来对上帝的心也会越来越刚硬。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人最终会来到一个光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就是他在无法能够进一步的听明白上帝的话，并且知道上帝的心意。哦，人最可怜的生命，不是你赚不到钱，不是你成绩考得不好，人最可怜的就是这一生，无论你发了多大的财，你有多高的地位，但是你不明白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心意，这是最可怜的一个人。这样的人，当一个人的心对上帝的话冷淡，后来越来越刚硬的时候，其实他这样的人其实已经在接受了，已经在领受了神对他的一种审判的一个结果，是一种审判。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还能够听得懂上帝的话，我们还愿意坐在这里听，并且还会去思想，还会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哦，你们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的人，哦，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当作是一个很自然的事，这是个超自然的事情，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动工的一个结果。圣经里面时常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使徒行传第28章26到27节，这里有讲到说保罗传讲福音之后所说的话，有人信服，也有人不相信。哦，他们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彼此不合就分散了。然后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说了一些话。他说什么话呢？他说圣灵借着以赛亚先知并你们祖先所说的一点不错。他说你们听的是听见，他是指这些不信的人，你们听的是听见的，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的心思迟钝，他们是虽然来听，但是他们是用不灵的耳光来听，并且是闭上眼睛的来听，并且是免得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哦，他们就是来听到，绝对不是要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绝对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否知道，可否想过，有一天当你没有办法听到上帝的话的时候，你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办法听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会感觉如何？最近我在跟我父亲吃饭，我们一家几个兄弟姐妹跟我父亲吃饭，然后所以我就跟父亲讲一些话。我讲话的时候，讲完的时候，我的嫂嫂就提醒我，诶，为什么你跟父亲讲话这么大声？我没有想到我是这么大声。后来我就跟他讲，哦，因为父亲听不见，听得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我必须大声讲。你们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你的听觉越来越失去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如何？你们会怎么样？你要注意，有一天当你年纪老迈的时候，你的听觉越来越弱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做一件事情，把你的声音调高。很自然的，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本身是怕别人也听不见，这是你一定会做的事情。当你的听觉就是在你没有听那个助听器的时候，你会一定把声音不断的在提高提高提高。你跟老人家讲话一定是这样，来到一个地步，当你完全听不见了怎么办？你只会听到谁的声音？你只会在心里面想到你自己的声音，全部只有自己的声音，同意吗？因为你已经跟世界已经隔绝，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了。同样的，当有一天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的时候，你只会听到自己的声音，你只活在自己的世界。所以求主帮助你，不要让你成为一个听见的总是听不明白，看见的总是不领悟的那个人。我很担心，每次我看到我的朋友好久不去教会，我很担心他。我时常提醒他说，你要快快回到耶稣基督面前。起初他还会听一点，他还给你接受你的劝告或者是你的提醒，但是日子久了，他不但不听，他也把你讲的话放在一边，他仍旧过他自己要过的生活，主日的时候仍旧留在家里做他喜欢做的事情。我曾经跟他在旅行的时候一起在主日来听视频讲道，我甚至开英文的视频给他听，因为他听英文的，但是他就是听了一半他就走出去了，在那边晃来晃去听不进去。哦，那个是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最近他怎么样了？最近他是连教会不去的人，不只是如此，他是与上帝脱节。他不但不能够坐下来听到了，他也听不进去，也不再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的那个人。日子已久，他已经很习惯不听上帝的话，开始活在自己的黑暗的世界里面。哦，这是我所看到的朋友的光景，心会越来越硬的。他要听上帝的话，他听不进了。如今求主怜悯他，如果你当中有这样的人，你要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求神让这样的人怎么样受管教，回到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当一个人拒绝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上帝，很骄傲的人。求主怜悯这样的人，怎么样回转呢？如果主仍旧要使这个人悔改，必然要管教，使他能够清醒过来，谦卑下来。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听而不闻的人，他的结果是很糟糕的。当你知道有这样的人在你旁边，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他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还讲什么。主耶稣基督来看三种不同不结果子的地土。第十一节他说，这比喻是说，种子是神的道，那落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魔鬼随即来到，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相信就得救了。撒种的人，他通常会照着次序一排一排的把种子给撒，一面走一面撒。但是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掉在他所耕过的地。在这里呢，耶稣提到有一些种子是落在旁边的路旁，这些地土的路旁。哦，很可怜的，主耶稣说这些种子是被人践踏。被人践踏，不然就是给空中的小鸟来吃掉。哦，我住在一个老人区， 晚上都有一个妇女喜欢起来喂猫等等，然后在傍晚的时候他会撒一把的这个米，不然就是那个艺术鼠是吗？啊，艺术鼠撒在地上，不管在哪都这样撒。我很快种子就被那些天空的鸟，鸽子很多，鸽子就在那里来这样吃掉。路旁天上的鸟，其实这样的形容是告诉我们，上帝的话是如何被破坏的。现在我问你们，我们人的身体哪一个部分最重要？哪一个？啊？怎么？心，当然啦，心啦，不然我不去动手术啊，心很重要啊。但是心为什么重要？并不是因为它能够提供你其他的器官氧气的需要，这个不是我的重点。心很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连魔鬼跟上帝都要争取的地方，明白吗？魔鬼每次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他很快的就要找机会让你知道不让上帝的话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任何的影响，让你对上帝的话不感兴趣，同时也不要让你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思想上帝的话。当然这样的人如果没有种子在这样的他在他心里面扎根的话，他不没有可能让上帝的道在他生命里面继续的发芽下去。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吗？有一些人听了道之后他是不会去想的，哦，今天的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记住弟兄姐妹，每一篇信息你都要问同样的问题，这篇信息跟你有什么关系？昨天我们有布道会，昨天的信息是蒙宽恕的结果，我是用腓利门。昨天我很高兴我看见25个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感谢主，我为你们努力把朋友带到面前，敢带到上帝面前来听到，我感谢上帝。但是有一点我不是很满意，只有 45% 的基督徒在我们当中，为什么你不在？难道福音跟你没有关系吗？除非你生病，除非你出国，除非你有工作做，除非你逼不得已的原因你没有办法来，不然的话布道会你也应当来，因为福音是针对每一个人所讲的，明白吗？福音是针对每一个人，我每天都需要听福音，就算我是一个老牧师，有一天我老了，我仍旧要听福音。福音跟你有关系，不要以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来为我降生，然后死了，然后为我预备天堂，绝对不只是这样，信徒们弟兄姐妹，不，求主教导我们，你要好好的看重布道会，包括布道会，哪怕布道会是的一部分是针对不信主的人，一种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针对你，我们这些基督徒，你为什么要来？就算你没有朋友，你为旁边那个人祷告。你为什么要来？因为让上帝的福音再次的安慰你，苏醒你的灵魂。上帝的话是很丰富的，他绝对能够苏醒你的灵魂。为什么你要来？因为你来的时候，或许坐在旁边的那个朋友需要听你的见证。所以布道会不是针对非基督徒而已，就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从昨天开始，我们下一次每一次有布道会你们都要出席，我们需要你们的祷告，需要你们的见证，需要你们对新朋友的关心，这是布道会。所以你要问，到底道对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很多人听了信息之后，听了道之后，他们离开这个教会，他们马上就会忘记了他们所听的。甚至就算他们记住了，他会说，啊，这句话真的是很实际的一句话吗？ Really? It is practical? 可以用吗？用在今天21世纪我的生活吗？上帝的话可信吗？上帝的话如果跟这世界上 的做人的道理相比，哪一个更适合我呢？或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哦，为什么圣经这样多要求？上帝这么多要求，哦，好烦。为什么我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之后，听了福音之后，有了圣经的话语之后，我好像失去了许许多多人生应当有的自由。哦，这些人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上帝的话简化， simplify, simplify, simplify。慢慢的就把上帝的话从他的脑海里面给消失去，很快的就会忘记，也记不起来到底上个星期牧师说了什么。哦，魔鬼就在你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你要问，今天的信息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不结果的这个地图。第二个地图是什么的地图呢？这里说，那落在石头上地上的听了道之后就欢欢喜喜的接受，但是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一旦遭遇试炼就什么就倒退了。哦，这是一个另一种的地图，它有一层的泥土。通常这样的泥土下面有石头的，你看第二个人哦，他的下面有石头是他的地图。这样的地图其实是不多在当时。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必须注意，这样的地图从外表来看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泥土。哟，他有泥土啊，你看这个泥土跟那边的泥土完全一样。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去挖那个坑。挖坑我们通常被指导官会说， OK, 你挖这边，他挖那边。哇，你 you better pray hard, 你最好祷告。你挖的时候起初是很松的泥土，哦，高兴得不得了。很快的就打到下面的那些石头的时候你会哭。那边的挖得很爽，会全部都是泥土。这些地图起初有一层的泥土看起来很正常，和其他的会结果子的地图没什么两样，但是他们的下面却是充满着石头。我记得有一间 condominium, 你看那 condominium, 它前面第一层楼的客厅前面有个 patio, 有个小庭院，它原本这个 patioArchitect design, 它的设计原本是一个小一块小寸土，可以耕种的，有可以生草的，种花的，甚至可以种树的，原本是这样。但是当物主搬进去的时候，你看见它旁边只是种的什么？一两棵差不多要枯死的什么？小树。为什么？因为这个 patio 下面是一层很薄很薄的泥土，再深一点就是钢水泥 ,concrete floor, 钢水泥就是石头咯，上面只有很薄的泥土，很薄的泥土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无论你种什么它没有办法生根，就算你有水它也没有办法去吸收，因为它没有根它怎么去吸收水分，所以你看那边所种的东西永远长不起来。我很好奇，我就走这个 condominium, 我走一圈，有多少个人他的 patio 可以长得很茂盛的？哦，没有。后来每个人放弃了，就铺了那个地砖。原本每个人买那个屋子的时候很高兴，哦，有 patio, 有泥土，我可以种花。搬进去才知道泥土很浅而已。泥土肤浅是代表一个人的信心。这样的信心是无法承受试炼的， 这样的人虽然起初听到他可能很喜悦，但是他是一个没有根基的信心。所以圣经说什么？当试炼来了，苦难来了，逼迫来的时候，他们很快就离开上帝。哦，我们旁边有太多也是有这样的人 的存在。曾经看过这样的人，起初就是很兴奋的相信了，兴奋在众人面前说我相信耶稣基督。哦，他们的信心是很真实的。哦，看我认识过一个这样的人，在监狱里面认识耶稣基督，听到福音，感谢上帝，他就不断的谦卑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哦，很兴奋。从监狱出来之后，他就继续做生意，然后就去做生意的时候，他去了不该去的教会。教会是从来不跟他讲纯正真理的教会，再加上他的信仰根基也不深，所以他对到在他脑海里面，是的，我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应当保守我健康平安富足，当我有困难来帮助我的那个上帝。但是后来啊，胜利失败之后，他从此就不去教会。当逼迫来的时候，失恋来的时候，这个人就离开了。这样人的信心起初看起来是真的，其实这是一个不信神的生命 的一个写照。自以为有信心，但是到头来才发现他们的信心，其实他的信心早就已经失去了。这也是魔鬼市场对付这样的人的一个手法，让你不认真的看待你的信仰，只停留在你起初的那种阶段，信心的阶段。所以有一些人的见证你去听，永永远远都在讲30年前我是怎么样信主，当然那个很重要，但是你接下来你的生命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不结果的地图。第三种地图是落在荆棘里面的，就是人听了走开以后，就被今世的忧虑、财富和厌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其实这个地图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地图，本来是的，它原本是应该是可以让种子发芽成长的地图，因为它够深。然而这块地图的问题是，它的旁边有太多的荆棘跟野草来共享这个地图，所以这个地图每次领受得到的那个水或者养分的时候，就被荆棘跟其他野草先吃掉了，吸收了，以致这个种子呢没有办法好好的成长起来。有一些人，他们原本是可以更认识上帝的话，他们的心其实是愿意听上帝的话的。但是耶稣基督说，这些人是被今世的忧虑所挤住。忧虑，担心什么呢？担心他们的地位，担心他们的成就，担心女人。对这些人而言，一旦没有了这些，他们就没有平安，好像缺少了什么样的一个保障一样。财富也是，财富，圣经讲到财富的时候是怎么形容呢？尤其是在路加福音哦，就讲到说那些穿的衣服华丽的人，同时也是那些拥有许多好东西，并且把它储藏在储藏室里面，好让他能够足够的安安逸逸的享受多年的预备。有一些人财富是怎么样的呢？财富他是希望天天能够厌乐什么释怀厌乐。这些人就是把精力不断的放在今生所要的这个位置。有一些人时常会有一个弟兄时常打电话会发短信给我，其他教会他说为他祷告，祷告什么？他的 interview 面试。是的，我说好啊，我为你的面试祷告。要怎么祷告？ 我在听下去的时候，哦，发现到我看他会有许多的要求，都是跟地位、跟他的位、跟他的金钱、薪水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问，你真的需要这样多吗？我说，哦，虽然我已经可以退休了，不过我还需要这些钱，因为新加坡生活费太高，真的高到你必须拥有这样的个这个薪水才能够活下去吗？就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必须去争取这一切的东西，他们希望在人的眼中他们是非常成功、富有并且有名望的，他们很难会坐下来专心的听上帝的话，安心的听上帝的话，安静的心的来思想上帝的话，也从来不会问到底我这份工作神的心意如何。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一个信徒他在追求这样的东西，被这些东西所忧虑、财富、厌乐所挤住的人，他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突然间才发生的，不是突然间的，是就逐渐性的 gradual, it's a gradual process。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活在一个旁边也是做这样的事的人过生活打工，旁边的人都这样，我这样做也是自然的，所以他就很自然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理念，就在做不同的打拼，跟他们一起的打拼。但是上帝的话对他有多重要，看来好像是可有可无，记住了。我最近我去为一个弟兄姐妹证婚，很碰巧的这个新郎的老爸竟然是我中学的同学。我知道看不出，
真的看不出，
我很久没有看见他，从中学毕业之后我们就没有见面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完全没有办法认出他。从他太太的口中，这个人一毕业之后就是很努力的维持他的产业、家庭的产业跟工作，苍老好多，瘦了好多，我真的认不出是他，甚至还有病在身，我也没有去问是什么病。所以他是个基督徒，当然我没有去问细节是什么，但是我要问的是，这样的人他是否曾经想过将来如何的在神面前来交战。所以有一个牧师讲说， J.C. Ryle 他讲说， When you die you will leave all your earthly accolades behind， 当你死的时候你会把所有人世界上的人对你的称赞留在这地上。 So when you stand before God you have to show for your life so you have to show for your life is what you did for him。 就是说当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不管你多富有多贫穷，今生你活得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你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了神，你为神做了什么？在你生命里头，神在你身，神的心意在你身上展现了到什么程度？所以 J.C. Ryle 讲 ，Think about it， 你要去好好思想，不要被这世上的东西所给挤住。我只问你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你今生，你这个时候你拿自己你花的时间在阅读在默想上帝的话语的时间，跟你去娱乐还有你去研究投资的事情来相比，哪一个比较多？你告诉我，你做出这样的审查，哪一个占了你的心目中最重要的地位？你问你自己，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答案。盼望你没有被这些东西所挤住， 那我不是说你不可以投资，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信徒可以投资，但是投资有原则，只是不要让这一切娱乐、世上的享受、地位、名望、别人所拥有的，成为一个使你无法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继续扎根的东西。最后我们来看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地图。第十五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要提醒你们。首先，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在告诉你，第一，它不是在告诉你这里有四种不同得救的信徒的生命，不是啊，这个不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记住 ，alright， 不要往这个方面去思想，你想不出东西的。第二，这个比喻也不是在告诉你哦。第一个泥土到第三个地土的人都是不得救的人，这个不是比喻所要带出来的信息的重点。因为当你看第二种地土跟第三个地土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们对上帝的话没有正确的回应？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谈这样的事情，因为当中它的内容不足够让我们去讨论这样的事情。况且这个也不是路加福音的重点，明白吗？所以你不要去讨论说哦，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人哦，这样的人哦，是属于第二种泥土、第三种泥土哦，啊，这些人是不得救。你不要做这种事情，拜托，明白吗？这个比喻也不是告诉你说哦，信徒有些时候会属于第一种。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候第一种，有些时候第二种，有些时候第三种，有些时候哇很兴奋的时候来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属于第四种。拜托，这个也不是比喻里面所要带出来的信息。它主要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比喻所要带出来的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叫我们，耶稣基督是要我们单一性的回应上帝的话，忠心的、耐心的接受上帝的话，并且慢慢的结出果子来。这是他比喻唯一的目的，明白吗？所以不要拿这个经文去定人家的罪，也不要拿这个比喻去定自己的罪。他只是告诉你，你要单一的来听到，把上帝话放在心里面，顺服他，并且以耐心的接触神的国子来，这是这个信息的主要目的。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单一性的来听到，并且忠心以耐心的来接受上帝的话呢？才有结果子呢？这里带出三个原则，有三个重点。这里说，耶稣说，首先你要用诚实良善的心来听，这是第一个。什么叫做诚实和良善的心呢？就是 honest and good heart， 很坦诚的来到上帝面前，你问上帝，神，你有什么话向我说？这篇信息，这句话跟我有什么关系 ？You ask God honestly， 一定跟你有关系。就算今天没有关系，明天一定有关系，后天也一定有关系。Ask God honestly， 不要为别人听到，拜托，只为自己听到。A good heart， 你应该像一个小孩子。所以刚才我祷告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像小孩子很单纯的心来听到。孩子的心是不复杂的，他只要一个东西，从父那里领受一个爱他的父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心良善还有诚实的心。第二，耶稣说你要把道持守住。哦，把道持守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要抓紧上帝的话，哦，这篇信息跟我有什么关系？同时也注意当中是否有神的应许在里面，是否有上帝的吩咐在里面，是否有一些指引在里面，而是我必须抓住的，并且使我不动摇的，使我不会改变我的立场的。哦，你去注意经文里面一定会有一些这样的事情，这样字出现，你仔细注意去听。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你还没有来听到以前，你星期六晚上好好读就要讲的这篇信息。那今天听了之后，下午回去你再重新读一遍，注意一些字，把上帝的道持守住，抓住有一些话，你抓住这些话，你就用这些话来祷告，你就会记得住了。第三，忍耐的接触果实来，这是耶稣基督讲的。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他要面对了许许多多的诱惑试探，许多财富的诱惑，许多罪的诱惑，许多地位的诱惑，许多许许多多人有他没有的诱惑，许多人不信神的诱惑，他要忍耐。因为他所接受的上帝的话是跟外面的所传讲的不一样的，而他必须持守，他必须坚忍，虽然外面的人会影响他，虽然外面的人会讥笑他，甚至也会逼迫他，但是他必须忍耐，抓住上帝的话，忍耐他才能够看到上帝的话如何在他生命里面产生果子出来。我在好多年前我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人，我忘记是哪个国家，他是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进去监狱，你一定会要求什么？给我圣经。他手上有一本圣经，但是里面的监狱官还有罪犯都笑他，因为其他都不信主的。圣经拿到手上，他当然都来努力的在看哦，在读，如何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继续的忍耐持守上帝的话，并且能够接触果实出来。哦，在这恶劣的环境，但是你知道吗，监狱官把他的圣经拿走，没有圣经看，他只能够靠回想他以前所读过的来祷告，来寻求安慰。哦，监狱官看他这样做还不够哦，监狱官把他的圣经撕裂，然后把他分开，拿来做什么？做册子，给其他的犯人用。他不提供册子，他只给你用圣经去当做册子。哦，这个人好难受，怎么可以用圣经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后来他想通了，他就怎么样，每次上厕所的时候，他就把那本圣经，那所拿到那个那一章圣经的经文，那一章的那个册子，他就一直看，把它背下来，每天这样的做，就是当他去厕所的时候，有多少他就看多少，有多少就背多少。我后来，他就在里面慢慢的坚强起来。哇，离开监狱的时候，他所背的圣经，所记住的圣经是比他还没进入监狱之前更多，更丰富。这样的人是带着诚实良善的心，抓住上帝的道，忍耐接触果实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有人要洗礼，我们教会有一个传统，当一个人受洗的时候，我们会送他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中英的，你要好好去读，不要把它撇在一边， 要好好读。我最近刚从台湾回来，玉轩不在，玉轩啊不在，好，他不在我才讲。好，玉轩，我去了十二天，我去了两间教会，而最后一间就是玉轩的父亲、母亲的教会。哦，我整个行程其实没有什么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台湾我去过十二年前，这次再去。有些地方没去过比较新鲜，有些地方去了又再去没什么，因为它改变不大。但是让我深刻最印象就是我能够在他的教会，义宣的教会，就是桃园伯特利改革宗教会，跟他的父母亲有很好的沟通分享。他分享，他父亲分享他的一些病痛怎么走出来，我当然也分享我的病痛我怎么走出来。哦，他的母亲讲一句话，他母亲说，你们的教会有很好的教导，我听很舒服。哇，当然了，有怎么样的牧师就有怎么样教导了，我心目中这么想。我说什么教导呢？他说，你们每次主日崇拜之后听完道，一心跟我讲，你们会去吃饭，在吃饭的过程你们会问，今天你听到什么信息，你讲，每个人讲一点，然后讲完之后就彼此祷告，说你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母亲讲的不是我讲的，我觉得的确是我们应当如此来听到，应当彼此的提醒，今天的信息跟你我有什么关系，那接下来有什么挣扎，有什么软弱，我们可以彼此祷告的，明白吗？所以我感谢主，上个星期有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去找伟俊，还是俊伟，伟俊，伟俊吃饭，他是一个厨师，没有办法来崇拜，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断断续续每个主日都会去找他，只要他没有出现在教会，会找他吃饭，跟他分享今天早上所讲的东西，所谈的信息，鼓励他，跟他祷告，很美，你们做得很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应该做这样的好土地，忠心的、专心的、单纯的、诚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把他的话抓住了，并且靠着神所赐给你的耐心、信心，结出果实来。所以要问你哦，今天你会如何回应今天的信息？难道你在今年的圣诞节的崇拜里头，你会像以往这样对神的话继续不理不睬、不感兴趣、也不考虑他吗？难道你要像过去那样继续的让魔鬼、这世界上的声音占据你的心？难道你还要继续的没有预备心的来听到吗？今年圣诞节之后，盼望你不是这样的。难道你今天你要继续让试炼、诱惑让你退缩、让你害怕、让你甚至想放弃我们所信的神吗？如果你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有病痛的，你迟早会有病痛的。我感谢主，在我在动手术的时候过后，有人提醒汉鲁执事，汉鲁传道提醒我，你动完手术之后，你心口会很痛，痛到你没有办法拿圣经出来看，的确是如此。我真的没办法，虽然我圣经在旁边，我开不了，太痛，没有办法专心去读。他告诉我做一件事情，我感谢主，我有预备，手机打开我听，我就听。哦，好重要，上帝的话好重要，你不能够看就听，我就把上帝的话听进去。就这样的在医院里面住了十天，听了十天，后来最后几天可以看了。我感谢主，抓到那本圣经可以看圣经，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如今如果你今天你对神的话开始产生兴趣，求主继续加添给你 力量还有乐意的心来接受。不要再被这世上的事物、财富、享受所缠绕。过去你没有专心的来敬拜神、服侍神、跟随神。今天你要看清楚，你随时会是离开这世界面对上帝的人。你会用什么来交战？你要想清楚。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颗良善的心、持守的心、忍耐的心，回应上帝的话。我们今天也会有婴孩洗礼，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年轻的弟兄姐妹会转会。哦，感谢主，这篇信息也是针对你们讲的。你说牧师我还很小哦，怎么办呢？当然你小咯，但是你也可以用你很微小的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话。哪怕你的信心是微小，你的回应是微小的，你要记住哦，微小的信心、微小的回应也是一个真实的信心的回应。所以不要怕你的信心小，微小的回应也是一个很好的回应。所以朋友们、弟兄姐妹，让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扎根，让我们继续努力领受上帝的话，不停地结出果子来。 Merry Christmas。 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若我们这一生没有你的话，我们就好像是耳聋的、眼瞎的，甚至是瘫痪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走下去。因此求主你教导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愿意以良善的心、以坚强的信心来持守你的话，并且求主你圣灵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愿主你赐福今天所听到你的话语的人，愿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灵，阿们。好，这时候